中共对台海实弹军事演习震动欧亚联手应付，中共统战同间谍双管齐下渗透美国，中国已经跌落前苏联陷阱，印中就边境巡逻达成协议，地缘政治加剧，陆军上将梁强当选越南国家主席。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2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北京21号宣布将在22号上午9点至下午1点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牛山岛沿海展开实弹射击演习，并禁止所有船舶进入相关海域。据台湾媒体上报说，牛山岛和新竹市南寮渔港相差只有119公里。台湾远景基金会行政总裁赖宜中认为，中共的演习距离台湾越来越近，亦可以解读为从隔离到封锁，这种形式就是共军演练的重点，而这个亦是台湾必须应付的一个问题。不过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中共很明显就是要将这个军事演习日常化，然后藉由一个日益频繁的军事演习去麻痹台湾老百姓的防卫的心态。另一方面就是要将台海变成内海，他认为这个是他的内海，所以他可以这样频繁地去军事演习，但是我想这个是他的一个政治性的象征目的。这样做法分明就是向全世界、向东亚所有国家证明，中共就是一个区域跟世界和平的麻烦制造者。今日联合国宪章都有一再强调，不应该使用武力来解决冲突问题。中共自己所发表的全球安全倡议，亦呼应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不能够用武力来解决冲突问题。但你讲的跟你实际上做的是完全相反和矛盾的，这个都令全世界看在眼里，都看得明白你中共是一个讲大话的政权。你自己都说反对用武力解决冲突，你自己就不断在这频繁地做，在东海、台海、南海使用武力去进行要挟，这个都证明你中共是一个完全讲大话的政权。面对中共灰色地带行动，实际上不单只是台湾，连菲律宾、日本都想要反制，因此他们认为现在国际间共同合作应付中共的灰色地带要挟就变得非常必要。10月21号，欧盟理事会决定将与日本签署安全保障暨防卫伙伴协定，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预定11月初访问日本，将与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举行首度的日本欧盟外长战略对谈。报道说，欧盟对于中共扩大海洋行动引以为忧，希望能与共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日本加深合作。岩屋毅和博雷利都认为，日本和欧盟目前是历史上关系最巩固的时候，亦确认了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的安全保障是不可分的。有关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局势、乌克兰及中东的局势，日本和欧盟将密切合作。就事件，陈世文表示，这个可以是很明显看得出欧盟越来越重视将自己的欧洲安全跟印太安全连结在一起，理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欧洲跟印太大家都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今日如果欧洲爆发了战争，之后印太亦爆发战争，欧洲国家会担心美国会不会分身乏术，没办法兼顾欧洲跟印太两场战争。所以这个亦是为什么对于很多欧洲的政治领袖越来越重视印太安全的重要性，跟欧洲安全关系的连结，然后欧洲国家亦希望能够在印太安全上扮演一些角色。据中央社报道，近期台湾卸任总统蔡英文访问法国更显象征意义，专家分析法国的一中政策正发生变质。巴黎政治学院研究员顾坤庭分析，一中政策仍是重要框架，但在框架内部可感受到事情正在改变。过去法国高层从未同台湾接洽过，但现在亦有了高层对话。一名匿名的法国高级外交官员强调， 巴黎的所有人都很高兴能够接待蔡英文，而台法关系从未如此坚定。另外，法国官方声明中谈及台湾和台海次数亦越来越频繁，过去台湾议题是禁忌，但现时强调现况和台湾的和平稳定亦包括在一中政策之中。法国外交官员亦曾提及，欧洲已意识到印太和台湾地区并非区域议题，而是全球议题，这个区不稳定，所有的人都受影响。就事件，陈世文表示，最近两三年法国都愿意去参与西方重要的欧盟北约和 G7 的一些官方声明，然后都愿意共同去发表，希望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全世界的重要性。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法国政府其实亦有某种程度的一些转变。整个欧盟一些比较中间偏右偏左的政党，包括现在的欧盟执委和主席冯德莱恩，他们的中间偏右政党很明显对台湾都是相当支持。而且欧洲现在亦逐渐兴起一个想法，在印太地区如果说包括冲突战争的话，它亦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和平是不能够做一个分割的，我们大家必须要将它视为一体，共同来去进行对那些破坏和平的发动战争者来进行团结的共同应付。在欧洲的安全跟印太安全，我们大家应该将它连结在一起，共同来进行处理。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近期美国执法部门侦破并公布一系列中共特工、先人、代理人案件，包括混迹在纽约州长、市长、警察局长身边的中共代理人，以及渗透海外中国民运的特工和线人等，先后落网或遭起诉。混迹美国朝野海外华人社区和海外中国民运的中共人员，大概分三类：职业特工，又称间谍；业余线人，俗称包打听；还有一类是角色代理人，作为中共特务或线人，相对来讲容易被美国执法机构所认别，起诉他们亦相对容易。但另一些人既非职业特务亦非业余线人，为暗中或公然从事符合和符合中共利益的事，之前很长时间令美国很难处理。中共渗透美国海外华人和海外民运分两类，统战和间谍，即统战工作和特务活动。很多时候这两类人混在一起共同合作发力，双管齐下，亦即是说中共的统战部和国安部是合作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以界定。中共统战尤其善于利用人情乡情，利用出国后的中国人和故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亲人、亲戚、同学、朋友等关系，以及难以改变的语言和文化习俗，以及长期在中国接受的洗脑教育等。对这些，中共轻则利用，重则利诱，重则威胁，尤其针对海外中国人的顾虑，能否顺利往返中国，能否正常探亲经商，回国后是否安全，施加无形威胁。身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尤其需要警觉，如果错觉自己还在中共统治下，没办法不听从中共的劝告或命令，不小心沦为中共代理人、心知先人、特务，招致美国或相关国家的法律惩罚，那这些人就应该时常反省下自己离开中国投奔美国或其他国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不过近年来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近日来，中国政府不断召开经济刺激记者会，但并未公布具体的经济刺激方案或措施，引发了外界激烈讨论和猜测。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单只局限于增长放缓，而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从失业问题到消费疲弱，这些问题令人难免联想到苏联在崩溃前所经历的困境。中国是否亦正在走向前苏联陷阱呢？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财政资源的枯竭。 当财政压力不断增加时，苏联领导曾试图以节约和增产来渡过难关，却忽视了体制内的问题。这些政策非但没有起到振兴经济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社会的不满逐渐累积，最终导致了体制的崩溃。同苏联相似，中国目前亦面临着财政压力和内部矛盾。中国政府试图以大规模基建和刺激消费的方式来挽救经济，但效果有限。由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出口和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当这些引擎停滞时，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同苏联后期经济过度依赖资源输出的情况一样，当全球市场需求下降时，国内经济就失去了动力。历史上很多动荡和革命的导火线正是由失业和经济困境引发的。如果政府无法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年轻人可能会将不满情绪转化为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从而成为动荡的力量。毫无疑问，今日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这些挑战不只是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那么简单，更涉及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怎样避免跌入前苏联陷阱，将是中国未来的关键考验。印度外交部10月21日表示，他已经同中共当局就在高度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军事巡逻安排达成协议，目的是解决2020年双方军队发生冲突以来的军事对峙。不过印中之间除了领土争端外，还因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而关系紧张。印度外交秘书唐勇星表示，这项协定将令在印中边界地区实际控制线的军队脱离接触。这一消息是在印度总理莫迪前往俄罗斯参加10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的前一日公布的。美国之音引述南非全球对话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内杜的分析指出，印度和中共之间的竞争不只限于边界问题，更涉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议题。由于担心中共影响力的增强，印度在金砖国家组织的扩大上表现出谨慎态度。他表示，该协定是印度和中共外交和军事谈判人员在过去几个星期内进行多轮谈判的结果，它将促使最终解决2020年在这些地区出现的问题。据一位了解细节的印度高级军官话俾路透社知，为了避免冲突，双方将从目前的位置稍微后撤，并将按照商议决定的时间表在边境有争议的地点进行巡逻。边境冲突发生后，印度加强了对中国公民签证申请的审查，同年印度收紧了对中国公司投资的审查，增加了审查和安全许可要求。印度还以数据安全和私隐问题为由，前后共禁止了大约300个中国移动应用程式，包括 TikTok、WeChat、百度、小米的全球性多点影片通讯应用 Mi Video Call， 以及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购物网站全球速卖通。10月21日，越南国会选出陆军上将梁强为新任国家主席，他是过去18个月中第四位出任国家主席的越南政府高级官员，出身于越南富寿省。今年67岁的梁强接手苏林的职位，成为新任越南国家主席。他在越南军队中服役超过40年，外界广泛期盼此举能为先前经历最高领导层动荡的越南政坛带来一些稳定。苏林在今年5月被任命为国家主席，在前越共党书记阮富仲7月离世后，苏林接任了权力更大的越共党书记。梁强同期出任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他还是越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21日，越南国会440名代表全员参与投票，梁强获得全票通过。在担任越南国家主席之前，梁强在领导层中排名第5，当他当选国家主席后，他的排名上升至第2，仅次于越共党书记和越共军事委员会书记苏林。 梁强在就职演讲中表示，他将致力于增强越南的国防能力，并实施独立和多边的外交政策。越南国家主席是名誉上的国家元首，经常会代表国家出席和外国政要的高层会议，他拥有的直接权力不多。据路透社报道，阮富仲在任职越共总书记的13年内，有效扩大了这个职位的权力，令到总书记成为越南最有权势的人物。路透社引述多名外交官员的话，曾是越南公安部长的苏林放弃国家主席一职，可能表明党内存在权力分享的妥协。预计新的权力分享局面将持续至2026年。作为定期五年政治领导层重组的一部分，届时高层职位将面临再次洗牌。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